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真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哦。那么9月20号呢，汉默雷声的艺术盛会啊，刘昌汉与梁雷视觉与听觉的山水交响，这个美好的艺术宴享呢，是由圣地亚哥中华艺术文化学会所主办的，由风言学会来协办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圣地亚哥中华艺术文化学会的会长JoJo 张琼芳女士来空中和我们神聊啊。那么张琼芳女士呢，她是美国圣地亚哥的这个中华文化艺术协会的会长之外呢，哎呀，她也是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的导览 Docent 哈。她从专业的导览学习，进而呢在伦敦大学进修啊，研习东亚艺术，并且远赴欧洲啦、日本啦等地啊，他去实地的亲自去探访各大美术馆。你看他的敬业精神以及他对艺术的爱好啊，都让人觉得哇，印象深刻。那么他在圣地亚哥主办各项的艺文活动，深入浅出的介绍中西文化艺术，促进中西文化艺术的交流啊。啊，我们邀请到JoJo张琼芳女士是感到非常快乐的一件事。JoJo 您好。
丁山主持人您好，很快乐也很高兴能够来你的节目跟你聊聊我们接下来的活动。
哎呀，你太棒了，我们就从哪儿聊起好呢？
我们聊了好多。
是啊。我想跟听众朋友们说啊，JoJo张琼芳女士，她的热情，她的热力推动这个世界好多好多事情。所以我觉得人有一颗热诚的心，有火热的炽烈的爱好，会把生活过得好精彩哦。所以JoJo，我们就从汉默雷声开始谈吧。
好吧，我们就从汉默雷声的缘起谈起好了。就丁山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是圣地亚哥中华艺术文化学会办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学会在圣地亚哥已经举办了30几年的活动，主要的目的在推广中华文化与艺术。那一直以来，我们常常办的活动都限定于我们华人的社群。那因为我在圣地亚哥美术馆当导览员的元素，还有因为我们有一个很了不起的board member 金荣荣女士，她在 San Diego Museum of Art 当那个 board of trustee。 那有这样子的机缘，我们就想是不是应该让我们中国这么伟大、这么深远的文化与艺术，让西方的殿堂能够看得到。所以在这个机缘之下，我们决定要办活动，就在圣地亚哥美术馆。那去年6月8号，我们办了一个三弦琴的演奏，把3000年前的三弦琴带到圣地亚哥美术馆，然后跟美术馆来一场东西文化的结合。那个除了演奏之外，还有美术馆的那个东方艺术专人导览跟美国艺术导览。所以美术馆的馆长非常非常的喜欢我们上次的活动，然后与会的人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哦，活动的参与者每一个人都盛装出席，把他们最漂亮的旗袍都穿上了，你可以想象那个盛会啊！
是，
所以我们的馆长在当天的活动，去年当天的活动就跟我们讲，就跟我讲，JoJo，可以请你们明年继续办这样子的活动吗？
太成功了！
呀，就是因为这个机缘给我们更多的鼓励，所以我们决定今年再办。那去年很可惜，就是那个场地有限，我们最多虽然场地说可以容纳100个人，最后我们还是挤进了130个人。但是我们希望给更多的广大的 观众能够真正有机会来看到我们想要传达的文化跟艺术。所以我们这一次移到另外一个也是圣地亚哥美术馆的一个场所，就是圣地亚哥摄影博物馆，那它可以容纳230个座位。我们一开始的缘起就是我们要办这样一个活动，在这样一个的场所，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看。那有了这个想法，有了这样子的决心，然后有了馆长的支持之后，我们确定了我们可以使用他的场地。然后呢，我就去找了小文达章，因为我知道他办了一连串的线上讲座，那有许多的了不起的艺术家们，我就跟小文达章提起我的想法。于是他介绍了刘昌汉老师让我认识。那当我第一次看到刘昌汉老师的雪山巨作的时候，哇，我非常的感动。那我就突然在我的心里面就想，如果刘昌汉老师这个雪山的巨作是跟我们传统的山水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山水我们都是从下而上仰观的这种视角去诠释中国的山水，而刘昌汉老师的山水是从飞机上高空看下去的一个视角画出来的山水。哇，我心里想，哇，这个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那可以把传统跟现代结合起来，实在是太棒了。那于是我们就先决定了，我们要请刘昌汉老师来做这次活动的主要的一个艺术家。然后我们又在想，怎么样把这个活动更丰富化呢？我有幸认识到了梁磊教授，那我知道他曾经跟科学家们到极地里面的深海里面去录制深海里面的声音，他创作了一个album， 就是千山万水系列。突然之间，哎，我就跟小文达章讲，这个好像可以连接在一起哦。我们不要让中国的山水只是二度空间的，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诠释山水。于是我就跟梁教授提的这个想法，那他也很有兴趣，所以一开始最主要的两个艺术家就这么确定了，这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哦。你可以想象这个整个的视角是完全的延伸，从海底的深处，一直到飞机巡航高度，共同来探索这个山水。所以这整个的空间轴，我觉得一听起来就哇，真棒！
所以肯定会引起强烈的另类的心灵震撼呢、啊。是大家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是，那梁教授最喜欢讲的就是别人没做过的他才做。
对，
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这两个艺术家配合的就是非常好了，就从这里开始。那这个开始之后，接下来怎么做呢？就要感谢小文达章咯，
这个策展人啊 curator。
就是这个整个活动的art curator。 那我们整个活动的开始就从这两个艺术家的一场跨领域的对话开始。那我同事提到了办这个活动，我希望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概念，因为我在美术馆里面当导览员，我有很深的感触，是我看了很多西方的 landscape painting， OK， 这个跟我们东方的视角完全的不一样。而对西方人来讲，要进入我们国画山水里面的欣赏，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只是我们的山水，其实不只是个山水，中国的山水从来不只是山跟水，它包含了一整套的观察自然，还有与自然共存的一个哲学，也 也是一个人文的艺术，所以对西方人来讲很难理解。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请了这两个艺术家，然后拿了两张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的山水画《早春图》跟《西山行旅图》，透过他们两个艺术家的对话，来跟大家让大家了解中国山水，以前的人古代的人是怎么样看山水，然后反映到现在的他们是怎么样看山水。那梁教授其实他的做法到深海里面去录制这个声音，他想要让大家感受到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山水要跟我们现在的环境，比如说全球保育啊，当代科技啊，应该把它全部都串联起来。那这个一开始我觉得就是非常，这个就是非常棒的一个开始。那让不止东方人，不止西方人，古代的人到现代人全部都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开头我们就从这个开始。那接下来我们把整个的活动breakdown 了几个部分，从风开始，把中国山水里面的元素，风啊、山啊、水啊，每一个都分开来，借由刘昌汉老师的创作跟梁磊的音乐，我们互相配合，让大家更进一步的在每一个层面更细节的去了解这两个艺术家。那这是整个是一个film production， 但是去的观众你不是只有看到 film production， 我们在每一个这个每一个元素里面，我们加入了表演。所以风我们请来了 Chalice， 他是一个 UCLA 的 PhD 学生，他非常的了不起，我昨天才第一次跟他深入的探讨。他现在在中国研究彝族的语言，那中文讲的非常好，虽然是一个德裔的美国人，可是他的中文讲得非常好。那他用他
福瑞生啊，下个星期我们就会访问这位福瑞生先生，下下星期、下下星期8月2号那天，是
一定很大家会非常的惊讶听他的学习过程。那他是一个西方人，用西方的乐器来诠释梁磊的风的这个音乐来诠释中国的山水，所以这是一个中西的共同的诠释方式，我想是非常独特，真的是很幸运请到他我们
太可爱了，超级可爱的人，
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人，中文讲得非常之好啊，那种语句结构非常之好。
听众朋友，我们的和老美聊天又要回来一次了，
是。然后从风，我们介绍了山这个概念。那我觉得山的这个概念是非常好让西方人切入中国的山水的欣赏视角的。西方人都是 one single point perspective， 就是单点的这个什么叫单点的视觉结构。那中国的山水其实是多点的视觉欣赏的角度。也就是说，当我们看中国的山水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你可能是去爬一座山，从山底爬到山上，或从这座山爬到另外一座山，每一座山都有每一座山的风景，所以这个像是一个 journey。 所以我们把梁磊教授的一首曲子叫 journey 来拿来诠释这个山。那刘老师其实他我觉得他的山的创作是非常非常的棒，大家可以进
行独特是
那同时哇，这个就是又是另外一个我们感到非常幸运非常幸运的一点，就是 我们在圣地亚哥那时候，我们想，其实圣地亚哥艺术文中华文化艺术学会一直想要让我们圣地亚哥 local 的艺术家们能够有一个表现他们自己的舞台，所以我就去找了那个陈吉元，他现在是圣地亚哥 symphony 的 viola 的 principal 啊、这个是很感动啊，他愿意来这么热心的，这么愿意来帮我们诠释这个山这个作品。
嗯，
很多人都认识他在这里啊、因为他也他是一个天才，
大名鼎鼎的天才音乐家。
对呀、啊，他是个天才型的音乐家哦、所以，但是我们初初跟他接触，然后我跟他讲述了我们想要表达的，我们想要做什么，我们想要让我们中国人的东西被外国人看得到，尤其我们都住在美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管为我们自己或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如果能够给做，现在就开始有这样一个平台，对我们的下一代都是非常好的。那他就基于这一点，他就欣然的同意。当然，他也是非常喜欢这个梁磊的作品，所以他就接受了我们邀约来诠释这个山这个部分的表演。
是，稍微介绍一下梁磊博士呢，他是在哈佛大学的音乐博士啊，他是现在 UC San Diego 的这个音乐系作曲系的主任，作曲学科的主任。是
呀，其实梁磊
他又能表演，然后又有学术的能力。
如果你 Google 一下写梁磊的话，
梁磊，
梁
是梁山伯的梁，天上打雷的雷，真是有天上打雷的感觉啊，那种震撼效果。所以梁磊老师像这几位我们啾啾张琼芳女士提到的，张琼芳会长提到的这几位啊，包括金荣荣，是下个星期金荣荣博士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然后将来呢像梁磊博士、刘昌汉艺术家，他们都会，小文达章，他们都会陆陆续续的，还有好几位非常了不起的音乐或者说是舞蹈或者是各种音乐各种艺术家啊，他们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所以听众朋友可以这段时间真是可以锁定我们的广播。还有陈明勇，他是一位AI 的专业人士啊，还有陈林副会长等等，每一位都是精彩绝伦的人物啊。
好的，谢谢你介绍。那我这里就不太多介绍他们的背景，等着大家以后去慢慢发掘。
都是非常美的背景，
非常有意思，非常对我来讲，我觉得他们都非常了不起的，
是
在每一个领域里面都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是，
然后我们就从风啊、山啊，接下来我们有水这个元素。那这个整个节目到这里算是中场了，我们希望让观赏者的视角稍微休息一下，或者不同的视角。于是我们邀请了刚才刘新坚老师，他来做一个舞蹈的创作，来诠释这个水的蜿蜒的感觉。那经过了这个几个元素的独立的诠释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亮点或者小小的高潮。我们用梁教授的舞技的作品做一个总会还把那个刘昌汉老师的许多作品结合在一起。那什么是舞技呢？其实这是中国古老的那个五行哲学观，就是大家知道的金木水火土各种元素的相生相克、循环不息的那种概念。那一般人西方人知道的是四季，所以我们特别强调了这个五季，因为我们加了一个长夏。这个是把刚才所有的音乐啊、艺术表演啊，还有刘老师的话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所以这个是这个节目的一个小节。但是节目的最后一个，我们将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这个是梁磊教授为了这次的活动特别写了一首新的曲子，我们从来没听过，但是值得期待。那
是石破天惊的一首曲子。
我跟梁磊教授其实接触很久了我一开始的时候有其他的project 找他，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来帮我们做一首曲子啊，结果他就跟我回答了一句话，哎呀我真的很想啊，可是啊我的 schedule 给你看，他说已经排到6年后了。
这就是梁磊教授的标准这个行事历。
是，所以你可以体验到，你可以感受到他对我们这次这个活动啊，他其实跟我们共同策划的过程之中，他越做越高兴，越做越高兴，他就免费帮你做了一个了。所以这个是
世界级的大师啊，
是我还没有听过哦。那这个舞技跟梁磊最后的这个创作呢，是跟一个 visual AI artist 陈明勇合作。陈明勇他会来节目，说我不太不用太多介绍，但是他其实他的背景，他是一个当然做 AI 的，但是他对于中国元素非常之有兴趣，他做了几个非常棒的跟中国元素结合在一起的AI 创作，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期待，这是很难得看到的一个艺术家。那就这样子，我们整个节目是这个样子了。所以这个整个节目其实是我们尝试着给大家一种多层次的体验，
好多位跨领域的艺术家，
跨领域多层次的体验啊。我们尝试着把这种古老的山水的这种哲学美学还有跟现代的表现啊，还有全球保育啊， AI 科技啊，
最新最时尚的各种艺术表现形式，新媒体的表现形式都在里面，
甚至你可能想不到的角度一个全方位的感官飨宴你可以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还有你可以吃得到，了不起吧。
我就说伟大嘛，九九办活动一定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得到味觉的满足。
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个蓝带的厨师黄凯琪，他帮我们设计了，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在里面的影片播放大部分的颜色是黑白的，那我们在外面那天活动是一般的入场券是6点开始，6点到6点50我们有一个 reception，那 reception 里面就有黄凯琪蓝带主厨跟我们圣地牙哥的年轻的理事们共同设计的一个金地山水的点心呈现哦，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我相信
说不定还会有神秘人物出现
哦，这是我们在努力之中的，但是我们确定的是圣地亚哥美术馆的馆长会出席，
是
这因为这是他一直希望我们能够做的，因为在他的角度里面，他接触过的环境里面没有人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支持我们做这个事情，那我也很荣幸能够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我好像跟丁山主持人提到过，在我们的圣地亚哥美术馆里面有将近1/3，现在可能少一点了1/3的馆藏都是我们东方的馆藏，
是
而我们的美术馆其实它主要着重的是西班牙欧洲的画，这个跟它的历史有关系，那所以有这么多馆藏，可是从很少有机会能够把有人或者有经费把它拿出来让我们看得到，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不断的互动让他看得到我们，那我们也可以跟他提供不同的专家，希望能够把这些藏在后面的东西能够 有一机会让大家看得到。那这个是一个不，这应该不是一个立刻可以成功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需要慢慢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接触，让他了解我们到底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
是
这个活动一直以来我们艺术学会做的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美丽动人的过程啊。
是，就是我们希望提供的都是全方位的感官响应。那我希望的是，很多人艺术这个东西是需要教育的，那
是
如果需要 对，那我们希望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希望用各种不同的体验或者各种不同的角度，让我们的活动能够跟来参加的来宾们产生互动或者产生连结，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艺术用简单的方式带入他们的生活，也希望他们从生活里面多一点用心，把他的生活艺术化。所以这次参观来参加的所有的来宾，我们是有 dress code 的，希望大家在来之前好好想一下山水对你是什么概念，当你出现的时候，你的身上你的穿着，我们希望有山水的元素出现。所以我们的活动不只是我们，所有的来宾都是表演艺术家，所以这个是我们每次设计活动的一个概念。那我也相信在这个我们是9月20号活动是这一般的观众的活动是6点开始，6点到6点，
下午6点
下午
一直会进行到
正式的演出是7点开始到8点半结束。那同样在6点之前5点到5点50的时候，我们跟 MOPA 合作，有专人的导览，可以让大家有机会去看看博物馆里面的摄影展。那大家也有个机会去对照一下，在这个摄影博物馆里面，这是一个西方的当我们会看到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摄影展，看看他们在看这个世界，还有他们在艺术上有什么不一样的视角来呈现他们的艺术。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如果大家没有来过这个圣地亚哥摄影美术馆。
听朋友，如果您听到这里呢，真的是被我们的啾啾张琼芳女士、张琼芳会长感动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企业家的赞助啊。
哦，我们这个活动我必须要讲哦，从一开始的策划，我们一开始只是我们自己在兴奋了哦，然后越做投入的人越来越多，越多越多的机缘在那里，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每次我跟没有听过的人介绍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是不管摄影博物馆或者美术馆里面的导览员等等讲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惊讶，我们是怎么能够结合这么多方方面面不同的艺术家、不同的人，把这个活动做成了。所以很多人就跟我讲，这个如果只是一个晚上的一个活动，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希望有机会把这一套的对中国山水的诠释方式，变成一个巡回展，或者是变成在一个历史博物馆里面做一个展览，所以让更多那天没有办法来的观众能够看得到。所以这个活动完之后，我们打算有这个活动完之后的后续不管是巡回展或者是实体展一个构想。那这个实体展需要的大家的支持就更多了，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做这个，或者是大家愿意继续支持我们，让这个中国传统山水的概念有 更多的碰撞或更多的火花，
让这种表演形式无边的魅力啊继续燃烧下去，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它的震撼呢、啊。
是是是，如果我们是有这样子的愿景在的，
是，也绝对有这个实力啊，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人感觉到，在这上面体会到的生命的高度和它的浓度和这种生命的振奋感，是让人永生难忘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听众朋友，这个世界上啊，弥漫着各式各样的感染力，有大自然能量的这种无边的能量来源的感染力，也有艺术魅力的感染力，还有一种感染力，各种各样的感染力当中有一种不可或缺的感染力，叫做生命热情的感染力啊。那我深深感觉到，我们今天邀请来的这位中华圣地亚哥中华艺术文化学会的会长哦 ，JoJo 张琼芳会长，他就具有这种生命热情的感染力啊。我们就要来听他娓娓道来，他这一生啊做了好多好多事情，后面还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情，他的这个生命热情的感染力，我希望他能够让听众朋友们感受到一部分。所以JoJo，我们来谈一谈吧。
好吧，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简单的一个背景啊，我在台中长大的，一直到念完大学之后，我就来了美国，然后我拿了 MBA 学位之后，在 Silicon Valley 在做一个 Network Product Manager， 大概工作大概六年的时间，
嗯哼，
然后就到了圣地亚哥来，之后我就改变了人生的跑道，我没有在工作，我就留在家里了。那留在家里照顾小孩子的过程之中呢，我非常积极的介入小孩子的学习，所以在经常 volunteer 在西方的学校，从幼稚园开始就开始小学，帮小孩子做那种Special Olympics的 coach 啊等等。那我也跟所有的华人一样，我希望我的小孩子能够讲中文，所以我就把他送到中文学校去了。但我发觉了一点呢，我的小孩子不喜欢中文学校，那其他的小孩子也不喜欢中文学校，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去中文学校，那去美国的学校他都还可以呢。于是我就去中文学校当起这个中文学校的老师。那教了一阵子之后，我发觉学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老师，这些老师都非常了不起，因为他们的薪水是很低很低的，大概都是 minimum wage 而已啊、哦。但是他们要准备的东西实在是太多，每个星期都有他的课程要达标。那小孩子去中文学校一个特点就是，一开始就是考生词、考生字，好、哦，这个大概是很多小孩子的最痛苦的经历。那学了五年，学了六年，甚至学了七年之后呢，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他却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啊、他能够讲的就是课本里面的东西，而对于生活上的用语却是没有办法很灵活的掌握，或者对于中国文化这件事情没有特别的感动，或者是特别觉得骄傲的地方。那我觉得中文学校除了教中文之外，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那我们当然有文化课，可是一般的文化课就是写书，比如书法课就让大家看一看，拿那个水写纸让学生练习，要不然就踢毽子，要不然就扯铃等等，或者是他们请来的专家在讲的时候，其实是很合适我们在台湾长大，就是在那样中文环境长大的人学习的方式，而不适合这里的小孩子的方式，因为跟他的生活没有办法产生连接。 于是我就开始想啊，我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让小孩子真正以身为一个龙的传人而感到自豪呢？那我在想，我能够做什么事情让小孩子真正的体验到什么叫文化，中国文化，
产生共鸣。
是，于是我其实我做了几点了。一开始我先尝试了，我一直觉得文化课不是小孩子的事情，不是学生的事情而已，他应该结合老师跟家长，还有社区方方面面。于是我设计了几个不同的文化课程。一开始是跟学分班的学生的那个文化课有关系的，譬如说中国的菜系啊，八大菜系啊，中国的书法啊，中国的文字啊等等。那我通常我设计的文化课程，我一个概念是我需要跟学生结合，我需要用学生的视角，在这里长大美国小孩子的学生的视角去看这件事情，我需要让他们能够亲身体验，亲身去感受，然后做成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对这个文化的了解。我办过数场的文化教学，包括不一样的中秋节、中国的新年。但是大家这么听好像没什么，我等一下也许可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来给大家说明我的文化课到底通常包含什么。所以很多人过了年都不知道过年到底在过什么，你让他讲了只是说过新年，但为什么中国人要过新年，这种他不知道中秋节到底是什么含义。那还有中国的文字、中国的书法、中国的绘画。那我办完这个之后，正好有 pandemic 出现了，所以网上很难的情况之下，侨委会委托我们办了一个线上的夏令营。于是我办了台湾文化夏令营，我们探讨的主题有台湾夜市文化、台湾多元建筑文化、台湾庙宇文化，以及
台湾各种各样的民俗文化，
就是很跟我夜市文化、庙宇文化、多元建筑文创文化，文创我觉得是台湾
是
非常棒的一个东西。那在我至少在美国这里比较少看到了，做了这几个活动之后，然后我也做了台湾的不是台湾，就是中国的养生，包括气功等等概念的文化教学。其实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很深奥的东西，但我的出发点都是用一个很浅显的出发点来切入哦。比如说最难的可能是这个养生这个概念、气功这个概念，怎么样让美国的小孩子理解或者他相信有这样子一个东西。所以我的
他能感受到他身上那个气的流动。
是是是，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怎么样开始构思这个东西哦。我想你一定要让他相信，他才会愿意继续学习。所以我从开始问卷调查，你在学习的过程之中，你有觉得身体上有哪一些不舒服？有些学生会跟我讲，哦，他上台的时候会很紧张，会流汗；有的人会头痛啊，有的人会譬如说他跌倒了，他们常常运动的时候挫伤了等等。我把这个调查选了五个他们最容易产生的问题，然后这个活动开始，我请了气功大师、中医师现场来跟大家做演绎。我们教完之后，我们让学生这些气功大师啊、中医师用笔画在学生的几个主要的穴道，可以解决学生的问题，然后教他们怎么按，然后怎么样按进去，怎么样退出来，把这个气不好的气导出来，让他有这样一个过程去理解。因为我们常常 Google 都可以看到这些穴位啊， 可是到底怎么按才是对的，怎么一按才是有用的，
体会，亲身体会。
对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实体上给他这么样体验了。那最后我们也有一个环节，就是家长学老师们在后面就 pretend 他有这样子的症状，小孩子真正去试，或者小孩子对试。但在这个前提之下，这个是一个 hands on 的 experience， 就是前提之下我必须要介绍他们，让他们相信有气这种概念。所以我在问他们了，什么是气，什么是气，它不是一个blood， 那个不是一个血液循环系统，也不是一个呼吸循环系统，也不是一个神经系统，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的解释是它是一个 energy system。 那怎么样让它感受到这样子的能量呢？我做了一个小小的 trick， 是跟我的老师气功老师学来的，也就是把两手合在一起，合在一起之后，你看到你的手指头的长度是两个对比的长度是差不多一样的，分开来一只手之后，你只要单对着一个手指头，非常非常专心的心里默念，然后看着你的手指头念了几次，这个手指头长长，这个手指头长长，你有这样子的意念，你脑筋只要有这个意念，就会产生一种 energy 达到你的手指头。等你三分钟五分钟再回来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这个 focus 的这个手指头比刚才比较起来的另外一只手还要长。所以当场大概这学生有时候太好动，那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动，但是只要20%以上的学生说哎，真的长长了，这个课就可以继续上下去了。那这个课他们相信了这个之后，我就要开始跟他们解释到底什么是这个 energy system。 那我就把他现实的生活的概念举例来，尤其像 LA 这个 highway system 上上下下好几层，然后每个 highway 都有不同的出口，当 highway 的出口阻塞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就是可能里面是发生highway 发生车祸了，不好的东西发生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 energy system。 这个好几层就是像我们 body 一样，我们的穴道穴位是有各个360度都有的，那只要一个出口堵住了，那身体就会不对。那所以你只要把出口疏通了，那这个 traffic flow 就正常了，那你的身体就好了，同样的你就把不好的东西导出来了。所以我们经由这个概念去介绍他，刚才他我刚才提到的他们去试验这个穴道。那这个讲完之后，我们当然讲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那他每天每天生活怎么养生呢？那于是我们又把五行的概念介绍进去了，比如说秋天，那秋天最合适吃的食物是什么，就是白色的。那为什么就讲了秋天天气比较干燥要补水，补水不只是补身体里面也要补身体外面，那身体里面怎么补，身体外面怎么补，讲完之后这个家长就发挥功用了，家长就提供我们设计的养生的点心给小孩子吃。那经由这个样子一个循环，学生回去的作业就是他在同样的做一份养生的晚餐给家长吃。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的活动的设计是多方面的，我也会带他们到历史博物馆到美术馆里面，对我探讨的文化活动里面的主题让他们更进一步的接触到，看得到，看得到指得出来说得出来，然后说要说的我听得懂。那艺术中华文化圣地亚哥中华文化艺术学会，我们就会提供奖金来鼓励这些学生把他们所看到的做一个多媒体的报告做呈现。我不再是传统的叫他们写作文比赛呀、演讲比赛，不是，我只是让他们真正能够体会的时候，用他们现在的科技，用他们现在学习的东西来告诉我们。是的，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的对于这个文化课程设计的热忱在这里。那我更进一步的就是跑去圣地亚哥美术馆接受这个2年的导览员的训练，我希望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个文化与艺术，希望这个样子一个巡回之后，我再回去设计这些课程能更进一步的贴入这些 学生们的真正的生活，或者他们真正的视角。
这个就是生命热情的感染力啊。所以这也是啾啾会长张琼芳会长他能够邀请到这么多世界一流的才华的演出者啊，来做各种各样的艺术表达，从他的学生到他的朋友到他的接触的社会大众。我真的深深感觉到这个啾啾张琼芳会长呢，他的独特之处啊，就是他的这个生命热情的张力达到了非常非常强大的程度，所以让很多跟他接触的人都感受到那种生命的喜悦。比方说你说你见到好朋友聊天聊得高兴，就会带他们去吃好吃的东西，是不是？
是是是，我们对食物很追求的，对于美很追求的，所以
食物的美，艺术的美，人情的美，生命热情的美，
落实到每天每天的生活里。
对，听众朋友，这也是我们送给大家的祝福，祝福大家把您各方方面面的生命热情的美与感染力都融化在您的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是这样了，那么您就扩而大之，让许许多多的人都感受到，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生命热情的感染力啊。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啾啾张琼芳会长到节目当中来。
谢谢主持人，谢谢您
，谢谢。那么我们都非常期待9月20号的汉默雷声，因为这是您和小文达张策展人和许多的优秀的艺术家共同的艺术成品。好，我们非常期待，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那么感谢您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我们会访问金荣荣博士，听众朋友，您会发现他也有美丽的生命故事。